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最近呢，先想一下，我喜欢我现在这个麦克风，因为它的高度刚好可以调到我可以就是坐挺挺的，然后讲话。我记得那支麦克风呢，因为它是一个座驾式的，于是它必须奠基于我的桌子，那桌子通常会大概是在我们的上半身的多一点点而已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必须驼背这样子讲麦克风，有时候讲一个小时下来是蛮累的。那现在这个麦克风，因为它是有一个悬臂脚架，所以呢它可以调到一个我觉得比较舒服的角度来跟大家聊天。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另外一件事情它比较悲伤一点，就是我最近非常非常非常我要再用几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几个礼拜之前去参加一个 YouTube 的聚会。那个聚会当然是有一个主题性的，就是讨论频道会员该如何去经营。但是呢，大家来到现场之后并不是在聊怎么去经营频道会员，大家在聊为什么最近这个推广的幅度广度深度都差那么多。因为去到现场的人其实有几个是破百万那种 OG 等级的，那他们就主动拿出来讲啊，就跟里面的主办方讲这件事。他说过去哦，他在发布影片的一个晚上，如果看到影片就是推荐的人点击有超过一成的话，基本上他一个晚上醒来之后大概就有30万，那再过一晚大概就50-60万了，这是他过去数字的表现。可是现在同样这个数字，同样这个时间，一样是一成以上的点击哦，但只有20万。这件事情可以表达出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就是现在比较少人看到长影片的曝光，因为数字都一样，但是点击人却变少，那就表示它曝光的幅度有差嘛。那简而言之，就是现在 YouTube 太常推 Shorts 虽然说它很多人看，但是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一支 Short 影片，它大概有十几万的人观看。那我讲背后的数字哦，千万不要跟别人讲，这是我爆料的。我看到背后的数字是，它大概只让我赚到10块美金，这是一个很残忍很残忍的事实。而且这10块美金还要被 YouTube 抽掉税金，你知道吗？所以我基本上拿到的东西是连那个片的修片钱都是拿不到的。那我觉得现在的创作者就很两难了，我现在该花很多时间跟金钱在弄 Short 嘛，可是这个东西不能够让我去养活我的片师跟我自己的薪资。那如果我今天不投资 Short， 我只做长影片，但长影片的推广幅度又被修剪的时候该怎么办？ Oh my god， 现在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最大的困扰。因为一直以来其实我最大的 收入来源啊，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于 YouTube 的广告抽成，而不是业配。所以假设这个推广幅度有差异的时候，对于我的荷包跟房租跟一大堆东西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最近我也在想啊，到底该怎么办啊，是不是这行饭已经混不下去啊，是不是要该回去写程式之类的，想了很多啦。那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非常的悲伤啊。不管，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呢，是在讲完美主义。可是它并不是要让大家去崇尚完美主义，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那为什么他会推崇不要成为完美主义者呢？我先讲一下这本书我自己的观点。这本书他写的蛮多的，但是我喜欢他的核心概念。那剩下的部分我必须老实讲，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跟大家培养感情的嘛，对，他讲实话，这本书有80%的内容其实我觉得算是其他畅销书的拼拼凑凑之作，所以我今天只会讲它的核心概念，我最喜欢的部分。那剩下的部分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去买回来看。那如果你觉得其他本书你可能没有那么有兴趣的话，这本书你或许可以听我讲就好了。 OK， 那回到这本书，为什么不要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因为完美主义者今天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今天对自己非常要求很高，所以呢，我今天做音乐，我今天做影片，我今天做任何事情，我希望可以达到标准是最高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可取，很棒。但另外一种完美是，假设我今天条件不够完美时，我是连做都不想做。就好比我今天想要去写一首歌，你会认为说，我还不会谱曲，我还不会什么乐器，我对于歌词的这个写歌词的技巧还不够了解， 那我今天就干脆不写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没到达那个我心目中该到的那个标准。如果呢，今天我们对完美主义的定义是趋于后者，就是我们需要达到一个怎样的标准才可以去做的时候，那就是这本书它提倡你不要去崇尚 完美主义的这件事情。因为今天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会失去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其实做本身就可以让你学习到东西的，而且学习到东西有可能是直达核心的。我必须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我先讲关于 App， 因为之前我的工作的时候是写 App 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写 iOS， 然后可能写 Android， 所以我就拿我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拿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写第一个 App 之前，我就上网搜寻了很多很多有关系 APP 的技巧啊，或者说什么画面该怎么拼凑，资料该怎么拉，写了想了好多好多好多。后来呢，觉得说哦，我再怎么学都学不完，所以我开始做了。我做了之后，深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网络上很多大神都把很多你常会用到的功能变成一个工具包，你只要拿出来使用就可以做到了。所以技术上、画面上，或者说捞资料上，这些东西基本上不用你再从零开始做，它做起来相对简单，而上架一个 App 其实才是最难的。我来跟大家讲这个其中的这个奇妙之处。今天如果你是写一个 Android 的 App， 你写完之后你丢给 Android 去审查的时候，他们是透过机械审查，所以呢他只会扫一下有没有毒，扫一下这个 App 会不会去窃取手机使用者的资料，如果不会的话，你隔天就会上架。 OK， 赞。那 iOS 呢，它有一个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我必须抱怨一下。第一件事情，它抽成抽 30%， Oh my god。 第二件事情，它是人工审查。所以呢，我在丢第一个 app 给它审查的时候，它告诉我说你的画面其实不够 friendly。 那这个 friendly 的定义其实我觉得是蛮主观的。今天这个人工审查的人觉得说啊，用起来好不顺呢，或者说按钮之间的标示不够清楚的时候，他认为你这个不够 friendly， 退货。啊，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跟他周旋了很久，后来破解了这一关，来到下一关。他告诉我说，你的登入系统竟然没有 Apple 登入，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用很多 App 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 Facebook 登入啊、 Google 登入、 Email 登入，还必须有 Apple ID 登入。他觉得说你既然没有设入 Apple ID 登入，他觉得不可取，所以他退货了。那你就一直拿回来继续更改更改更改，然后再审查一次嘛，最后才会过。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写一个 App 当中我认为最难的事情。但是回推到这一刚开始，我在开始要去写一个 App 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审查 App 是最难的一件事。所以我想再回到刚才这个，如果我们今天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你认为条件要来到非常高的标准你才愿意去做的时候，你有可能用力的方向是错误的。像是我一刚开始我去研究了画面该怎么呈现，我去研究了资料该怎么捞，但实际上写个 App 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审查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去做的话，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第一个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例子是来自我身边朋友的例子。那我这个朋友呢，他会听我的节目，所以假设你听到的话，我跟你说一声抱歉，但是我就是在写稿的时候想到你的例子嘛。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在那个 ChatGPT 正红的时候，他有一次跟我吃饭时就跟我聊到一件事。他说他想要这样做，就是希望用 ChatGPT 这个功能来搜寻出最近大家网友们最热议的事情，还有一些社会时事，把它捞出来变成一个新闻稿，然后拿这些新闻稿呢去网络上爬搜出相对应的画面跟影片，然后拼凑出一支可能5分钟到10分钟的新闻影片，接着自动上传到 YouTube 上。他告诉我这个概念时，我听完我觉得说技术上可行，但我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做没错，而且非常的省时，但重点在于说你这样子的影片它是没有人性的，完全没有你自己的性格在里面，所以可能对于这些观看者来讲，你可能是一个工具包，就是我今天需要时我会看，但我对你这个人是没有感情的。我当时给他这样子的建议，但是我也告诉他说我觉得技术上是可行。后来呢，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吃饭了。吃饭的时候我就大胆问他说，哎啊，你开始做了吗？ 他就摇头啊，说没有做啊，就是没有时间做这样子。可是同时间我就回去看，其实在网络上已经有人这样做了，就是你看得出来他是在网络上爬搜出，因为有些句子跟句子之间的那个逻辑并不像我们讲话时的逻辑那么的顺畅，很明显他就是用搜寻的功能给搜寻出来的，然后拼凑在一起。可是这样子影片，诶，我看到网络上这样做的人他的成绩是不错的，但是我朋友他却没有做。所以可以回推到刚才最一开始，其实很多事情可能你要开始做，你才会发现问题点在哪里。像是刚才所讲的这个文本之间的逻辑不连贯时，你是否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技术去将它连贯性做得更好呢？那如果我朋友今天都没有去做的话，我认为他所看见的问题，他可能认为啦，他可能想到自己的技术可能来到一个更高标准，或者说想要的条件来到一个更好的环境时，他才可以做，所以他一直没有去做，就是变成了他一直不晓得自己会卡在哪边。这是第一个想要跟大家讲的，有些事情你做了之后才会学习到。第二件事情也是这本书当中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其实行动本身它就会带来动机。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句话这样说，为什么忽然这样接？因为刚才我去喝一口水，好渴、哦、那这句话你可以想象，很多时候你可能要出门跑步这件事情你觉得非常烦，其实就是我的心情啊。尤其现在慢慢变冷，其实变冷的时候你还在早上五六点出去跑步是一件 Oh my god， 我觉得大概跟拔牙一样的痛苦指数吧。那每次出去跑之前就在热身的时候就想说，我干嘛这么折磨自己，变胖又不会死，对不对？可是呢开始跑五分钟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像还好耶，就是跑步这件事情蛮开心的、啊、或者说像打球这些事情，我也觉得说一刚开始要准备然后拿拍子啊、换袜子啊、换鞋子骑车到这个广场的时候都觉得很烦，但拿开始打之后就觉得还好了。所以我相信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就是行动本身它会带给你动机。但是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你不是要达到一个很大的标准你才愿意启动吗？如果你都一直去依赖这样子的标准，就是你觉得说我应该把什么东西准备好，我这个动机才足够我熬过这个启动的摩擦力的时候，很有可能你一直无法启动。但如果你今天换个思维，我开始行动之后，行动本身就会带给我动机了，那这样子这个动机它不是更加稳定吗？我们拿减肥来讲，因为很多人想减肥老实讲就是为了谈恋爱，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今天想要去海边玩的时候，今天要出国玩的时候，他希望他可以将身材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样貌，然后出去拍照时上 IG 时才会好看一点嘛。那这样子的动机可能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很热烈很澎湃的，但是呢来到一个时间点，可能你的工作压力大了，或者说来到一个你可能跟家人吵架的时候，你想说我现在的压力这么大，我今天不靠吃点东西或者说吃一点这个盐酥鸡来血压的话，我怎么熬过这一关？所以你就吃了。那盐酥鸡这东西齁，吃一个东西不可能只有吃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一定是半包一包这样吃下去。所以呢你的这个减肥动机就在于一个工作压力或者说一个可能人际关系压力上，你就消灭不见。但如果你今天开始做了，行动本身带给你的动机其实是比较稳定的，比较不会因为你的情绪而更改。于是呢我就可以直接带到工具，刚才所讲到的行动本身可以带来动机，但是行动本身很困难嘛。于是呢我将要提供一个方式，它叫做将你要做的事情缩减到最小最小最小最小。这个最小指的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所讲的，跑步你可以不要要求自己跑一小时，这太辛苦了，你要求自己跑五分钟。那跑五分钟之后你可以选择折返回来回家睡觉，或者说你可以继续跑，就是让你启动的这个摩擦力不要这么的大嘛。那如果你今天喜欢游泳，你就要求自己游个五分钟，不要要求游半小时，太辛苦了。那如果呢你今天要听一些日文啊，或者说一些英文的听力测验，不要要求自己听半小时，太辛苦太辛苦了，这个摩擦力太大了，你要求自己听两分钟就好了。就是想办法的将你这些生活当中要去培养的习惯缩减到最小，这样子你就更有机会啦，让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而这件事情不光可以用在培养习惯上，如果你今天是要进行挑战呢，假设你今天想要去攀一些玉山，或者说攀一些可能没这么难的山脉时，你可能就会设想到很多种情况啊，就是我的装备足够吗？我这个登山训练我做的 够完美吗？你想那么多，你可能就一直无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可否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小一点？好比说你可以去登个玉山之前的一个更小座的山，爬到之后你就可以折返回来了，这样子你所需要的装备跟你所需要的训练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那换到写一本书，有些人可能认为写一本科幻小说是他的梦想，那写一本书是一个耗时几年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一直卡在我一写就要写好几年这件事情上，你可能就一直无法去动笔。可是你可不可以改一下，我今天只要写出大纲就好，我只要写出男主角的名字跟女主角的名字跟最后的结尾会怎样子，我今天的工作就算完美结束，就将你要做的事情缩减到最简单，那种很荒谬的简单的情况之下，让你今天启动没这么难这件事情，它就可以得到一个行动带给你的动机。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核心概念，它不难，然后 也非常的简短，但是我认为它的效益是大的。因为回推到最前面，一个人呢今天会有完美主义这件事情，我相信啊，我自己内心中相信有些人个性当中就自带这样子的完美主义，他认为我今天就是要将事情呈现得非常完美。我们也曾经看过可能某些艺术家，某些这样子的歌唱家歌手这样子，他们就是因为对于自己要求非常之完美，所以他们创作出非常就是惊艳的作品。可是呢，我更相信有这么一大部分的人，他们是后天习得的完美主义。我讲的好学术，反正它就是因为后天所影响的。那后天为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的人会认为说，我如果今天不能够在这个作品之上，用我全部能力在最好的状况之下来创作这个作品，我这个作品推出去之后，我认为会受到嘲笑，而受到嘲笑时，我会想回来啊，我当时怎么没有将状态调整到最好，我才开始做呢？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追求这个完美。那这样子的不安全感，那这样子的没有自信，也会有可能将对方想得太厉害了，然后认为说我自己如果没有将状态调整到最好，没有将条件调整到一个高标的话，那我永远都追不上对方的车尾灯。这是没有自信的人会完美主义的原因。再来是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来跟大家讲啊。没有安全感的人随时随时都会认为他有可能被抛弃，那这件事情来到完美主义身上就变成说，这些人会认为如果我今天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工作表现上我今天不能够达到完美的话，我的上司可能就不爱我了，我的同事可能认为我不靠谱，所以就是这些不安全感的因子去促使他们开始对自己要求，你要达到完美才可以交出去你的东西，而这个完美又会阻碍你今天很难起步，而很难起步就让你不能够在做中学，然后这样子你最后就会离其他人越来越远。所以呢，我在这边有几个小建议来跟大家讲。第一个是有一句话啦，我忘记谁讲了，他说失败者做的决定，成功者在一刚开始就试过了。这件事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个成功者并不是第一次就成功哦，他只是他很敢去尝试，尝试到最后他找出自己的路子，然后一路冲冲冲冲冲冲出自己的路，他成功了。但是一个失败者，他可能是这样子，我左边想一想，右边想一想，后边想一想，哦，后来想到一条路，然后好了好了，我计划埋后了啊，然后开始做了之后，他发现这条路早就不通了。那这条路不是没人试过，有人试过，但试过的他可能在一两年前都试过了，他试过之后觉得不太妙，所以他换了路子。但是因为你想了太久，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你想了很久，到最后你选了一个大家曾经试过不是的路子，然后你还在那边尝试的想去做。这是第一句话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二个，这句话我曾经讲过，它有点鸡汤，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有醍醐灌顶的句子，就是其实今天不行动本身也是一种行动，不决定本身也是一种决定，你知道吗？就好比我找房子已经找了很久很久，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有几个房东提供给我很棒的房源啊，但是我基于自己的荷包有限，加上呢我可能对于房子的要求比较，我觉得比较龟毛一点，所以呢我到现在还是居住在我原本的这个房子当中。那我今天选择不动， 这是最安全的吗？并不是，因为呢，我的房东有可能随时要把房子给卖出去，所以它是有风险的。再加上，可能我就是因为不喜欢这个地方的某些条件，所以我才想换嘛。那我今天不换本身，我就必须再继续承受这些我不喜欢的特质在这个房子当中。所以今天不决定本身，它就是总决定了。只是呢，你可能当下没在做决定时，你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牌，但实际上不是，不是。OK。所以这两句话就送给这些你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你可能想要试图变成一个不完美主义者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劝勉自己一下。那我也可以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其实呢，我对于自己看重的事情会很有完美主义。我就拿 YouTube 影片来讲，虽然说一刚开始刚抱怨过他现在的演算法很讨厌，但我还是必须讲，就是我对于我的 YouTube 影片，我自己啦，我对于自己要求是蛮高的，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将内容啊，或者是一些细节做到最好。但是这些事情会被一些流言蜚语，或者说一些留言啊，可能会破坏我对于自己的自信程度，就会让我说，哦，我可能又再度调高自己的标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完美主义者，对于 YouTube 影片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经过几个朋友的告诫之后，他说你可不可以翻一下你自己过去的影片来看一下。我就真的回去自己家里面，然后一支一支影片这样打开来看，我做到现在大概已经快200支影片。那这200支影片我不敢说它是一个多么大的成就，当我每一支影片这样子看着逐字稿，看着哇一行一行的字幕，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蛮认真做到这一切的啊。那看到这一切的成果之后，我也会暗暗的对自己的自信程度增加，所以呢，这会让我对于自己完美主义的要求再次降低一点。我会认为说我应该做到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就好了，而不用这样子哦苛责自己，这样子好像要做到来被西北瓦才可以将这个影片给推出去。所以呢，我也想要用自己的角色来谈一些经验谈。我的经历够可以谈经验谈吗？就是假设你今天对于自己好像要上台表演，或者说你今天要上台演讲这件事情，你很胆怯，你想说我从小到大没有这样子在大场合演讲过，我很紧张。我跟你讲，这样子的紧张，这样子的没有自信，几乎 99.5% 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些有自信的人，并不是说我今天可能看过一些信心喊话，或者说我自己呈现出一个强势的姿势。为什么我会特别谈到这一个？是因为有些书籍就是会告诉你这些方式，让你自己增加自信。我认为它在几秒之间是有效果的，但你今天要踏踏实实增加自信，我认为那不是一个一朝一夕、一个月、两个月可以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今天会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有可能是你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人给你鼓励，所以造成这个结果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你今天怎么渴望说我今天只是将自己的姿势变得强势一点，我就可以获得自信？我可能有科学依据啦，但是我自己不相信。所以我更相信的是，当你今天实际去做了，我认为你看到自己努力的过程，不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好，但你亲眼看见自己努力的过程，你看见自己的能力在一步一步的攀升的过程，我觉得那才是建立自信比较踏实的方式，对我来讲。所以如果你今天胆怯做哪件事情，我认为你可以放胆去做，做得不好没关系，但你可以看到自己每一次每一次的成长，这个成长过程一幕一幕跑进你眼里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自信那才是真的增加，这样子才可以去完全摧毁那个原本你对于自己完美主义的要求。所以呢，讲到这边大概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而紧接着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真的忘记我过去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部剧的耶。这部剧叫做《做工的人》电视版，它在前阵子有出了《做工的人》的电影版，我也看完了，但我内心比较推荐电视版，因为它将故事拉得比较长，而且我觉得将每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较为深刻。而我想要特别谈一下当中的角色，就是薛士林所表演的那个这个怪兽的那个司机。我从他的表演当中看到，他将一个怪兽司机的言行举止表现得惟妙惟肖，是惟妙惟肖还是惟妙惟肖、我忘记了，不管。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南投老家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亲戚他就是开怪手的，所以我知道这样子的人他的言行举止是那样子，而我认为薛士林将他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完美，那个谈吐那个行为真的很棒很贴切这样子。那第二个是我深深感悟到的，就是你会看到像是薛士林在里面扮演的怪手司机，或者说里面的工人们，你可能会认为他讲话比较土，你可能会认为说他脏话比较多，但我觉得这部剧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道德观跟他们的或者是价值观。这件事情我会特别谈出来，是因为我就听到无数身边的人这样子告诉我说，哎，你看那些工人、哦、穿得好脏好臭，然后讲话好粗、哦、这样子，好像就是在表达出他们那些人不如他，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有可能那是他生活方式不一样，但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观，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当然相信可能你在社会新闻当中所看到的情况是那样子，可能表达出来的他们讲话比较粗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可是难道他们就没有自己的道德观吗？我认为不是的，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也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我在一次教召的时候，其实整个我可以这样讲啊，整个排大概几乎八成以上都是大家刻板印象当中的那种人，吃槟榔啊然后刺青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人在一刚开始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跟你可能生活圈会差很多，于是呢我就先表现出善意嘛，因为毕竟大家一直在这边七天，我不表现善意的话，我难道我们要两眼互瞪吗？所以呢就开始去问他说，你住在哪边啊，工作是什么。可是我发现当你表现出善意，你尊重他的时候，他待你就像朋友这样子，他可能会帮你买饮料，他可以帮你买东西，他并不比你所认识的其他人更差。所以呢我从薛士林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上，或者说从做工的人这个电视版所看到的情况，这是对我内心当中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呢也将这部做工的人送给大家。那我怎么会把一个这么好笑的电视剧讲得那么沉闷呢？对，这是我的错。好了，回到这本书，今天分享这本书呢就是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那这本书我认为适合怎样子的人？第一个，你一直认为自己有拖延症，因为其实完美主义是拖延症的一大原因，就像刚才所讲的，你认为条件要非常之充裕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要有这么充裕的条件的事情其实不多，你不可能等到你完美身材你这个博学多问时你才去追求你喜欢的女生，这太晚了，她早就变成别人的 BO 了。所以呢你应该让自己卸下这样子的完美主义，所以你如果今天想要开始去卸下你所谓的完美主义的话，这本书适合你。但我也想要回到最一刚开始所讲的，这本书当中有八成的内容我认为是拼拼凑凑而来的，就是想办法的感觉啊，作者想要想办法的将这本书弄得更加精实，更加更多知识量的感觉。但我会认为其实你可以说的再精简一点，将你的核心概念再放大一点，这本书对我来讲的价值性会更高。所以呢关于那八成的内容，我个人发自内心诚实的讲，我没那么喜欢。 OK， 就这样子，关于今天分享就讲到这边，谢谢你们。